但是在真正有知见的、有政治正见的人看来，那个糟糕透了，他不是一个一个君子，他是小人呐。小人怎么样呢？孔夫子的话说得很含蓄，君子就是君子，当然是大家认为这个人很好，行为很好。小人这个人呢，大家所不耻的，说这个人行为不好。不好有什么不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孙武一说得出来呀、从英国方面来讲的话不好，他把这个沽名钓誉名利得到了之后啊，他将来所得的果怎么样呢？可想而知了。孔夫子不讲，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个名利损人利己啊，也损人利己嘛，的确损人利己。为什么呢？我在倒卖佛法，让那些这个虔诚的佛徒啊，把这个钱拿给我，叫我来办慈善事业。结果我这个慈善事业，也拿出一部分呢办了，我留出大部分自己动了自己的这个，自己入了自己的私人腰包里面去了。那么这样是免不了让人家知道，让人家一知道什么那些信徒啊，灰心了，唉，干什么？以后不发心了，不发心了。不发现这个功德就不做了，不做这个就大了。本来发现的人他有功德的人，这样一退转他就没有功，不能不就不会再有功德了。那么就是这那个做慈善、享受慈善的这个对象来讲，那些贫困的人啊，真的要想得到救济的人，现在没有人发现了，不肯做了。他就得不到救济了，你看这个损失多大，这些损失都是因为我做的不好，都是因为我为了这个自私自利才把人家的这个善心破坏了，把人家需要救济的人呢他得不到救济。你看我这个罪过大不大？有了这个罪过，得到这个报应我受得了受不了啊。这是一个小人，孔夫子讲的很含蓄很温和的，可是你要把这个佛法的因果来讲，你看看多么严重啊。小人即是这个做了小人有这样严重的后果，做君子呢，当然还这还讲吗？君子他就有功德，他将来就有好的结果。这个好的结果不管他要不要，他要有他这个好的报应，他不要这个报应摆在那里，他是无漏法，称为无漏法。无漏法怎么样好呢？他在学道这一方面呢就没有障碍。最近我们台中有位老居士，他是当时学净土宗念佛的啦。两个月星期以前他自己就知道了，他告诉他的太太啊，我快要去往生，我去了，去的时候你不要像世间的那种凡夫俗见呢，也不要难过啊。那么往生之后啊，一切的这个规矩这个礼啊，也不要劳动大家啊，就是这个很简简单单的就办理就完了。两个礼拜之前就这么讲， 过了两个星期之后，果然，他这个当然也有病了，也有病了，病到送到医院了，在医院呢，他的病床上，凡是去看他的人，他一律告诉他，不要有其他的这个说些伤感情的话，去看的人都要帮助他念佛，一起念佛。你说这是往生的时候，他告诉人啊，我看见阿弥陀佛来了，要往生了。他为什么这么清清楚楚这么往生呢？大家都知道，或者是那我这位老居士啊，他在世的时候，他懂得针灸，懂得医术。他从年轻的时候到年纪老，现在有这个七八十岁了，那么他是给人家针灸啊，凡是这个拿不起钱、出不起医药费的人呢，他一律的免费，不要钱，一律啊，一针呢、要钱的话的时候呢，反正有钱的人，他自己愿意拿钱嘛，他也不在乎拿多少，拿这钱。凡是贫困的人呢，一律不要钱。你看这个多么是，这个医生做这个事情都是善事啊，做了这些慈善的事情，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这样。但是呢，学念佛的人都是啊，正住双修，正住双修是各种都是正住双修，但是净土宗的念佛的正功夫是念佛，正功夫呢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诸功夫很重要啊，为什么诸功夫重要呢？诸有了好的诸功夫，慈善做的很多了，到自己到临命终的时候啊，就没有障碍。假设说一个人呢，平时念佛的功夫很好，不肯做慈善事业，甚至还想害人，贪人家一点便宜，那个到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个障碍就多了。障碍一多了，那个佛号啊念不下去了，不能感应啊，都有这些道理在当中。所以你看看做个君子多么重要啊，君子周而不比啊。所以学佛也要学正人君子的。弘一大师，这是近代的这个有名的高僧呢，道德学问那是了不起的。他劝告人，你只要把五戒手持得好，你能够一心不乱的念佛，决定就有成就。印光大师也是这么讲，这些祖师们，所以他这些大师们、这些祖师们讲啊，讲的这个道理呢，平平实实的，人人都可以做得到。那么呢，这是孔子讲的话，周而不比。周而不比就是说，我们这个心里一切都是摆得很公正，不能做大事做小事情，对人都要公正，不要为着自己呀、私人的利益我才做这个事情，与我私人没有利益我就不做了，那就不是个君子。那么果然这么做的话，周而不比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呢？无论是孔子是释迦牟尼佛，都不会强人所难的。怎么是不会强人所难呢？ 就拿周而不比这一个周一个比字来讲啊，所谓是公私，公也没有范围，私也没有范围的，它可大可小，有浅有深。就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家庭里边来讲，与自己家人相处的话也是有公有私啊。就大环境来讲，哦，我为我家里人来讲是为我自己一家是为私啊，我家庭以外是为公了。那么家庭与社会相对待，我要以社会的这个群众来多言，我注重这个社会大众，这是公。我的能力没有那么大，我只管到我这一家人，在一家人的以这个一家的范围来讲，又有公又有私。哎，这一家人来讲，这个我自己的儿女啊，就是说现在是小家庭了，过去这个大家庭呢都是三代同堂或者五代同堂，这个是常有的事情的。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女是一个私，我处处关心他照顾他。我哥哥的我弟弟养的儿女，他是我那时候的侄儿侄女，我对他的看法对他的照顾啊又差一点，这就是又不对了。那么就现在的小家庭来讲，小家庭呢对自己的太太对自己的儿女还有自己本身这个关系一层一层的也有公私之分的。我处处为我这一家人为别人着想，我自己的这个问题摆在最后。这又有公私啊，所以这个公私呢，我们在什么程度，在什么环境，我们就照这个，在小环境就照这小环境去做，在大环境就照大环境去做，做的结果呢，功德是一样的，都是修养我们自己德品德，没有勉强。只要我们这么做的话，处处都是养我们自己的德，都是成全我们作为一个君子，不难做，人人都可以做。你照这么做，你看多么平时呢，我们谁都可以做得到，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小团体里面，我们处处为人想，为我自己是放在最后，这么做，这就是君子啊。这一章属于过去了。下面呢，这个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这个网的这个袋子，网子，古人注解呀，一个叫做枉然讲，所谓枉然呢，这种那个事情做去了，白费功夫，啊。没有效果，这叫枉然。无枉什么呢？是冤枉了人家，等于是圣人讲的话，你把圣人的言语啊，把他这个曲解了，叫无枉。 这是个网子，有两种讲法。这个袋子呢，一个讲是皮带皮倦了倦怠了，一个就是疑惑怀疑的疑字，还有一种讲法，这个叫危险的危字啊，就是危的。那这个围子我们不采取，不要。我们这个孔子讲了，学是研究学问啊。这个首先我把这个一般的这个大意说一说。佛家研究佛学啊，闻思修啊，首先要闻，要，无论是自己看经，无论是听经，或者跟人家研究，这都是啊闻呐、啊。闻过之后呢，要思考，思考就包括这个研究。然后把这个理论思考清楚了，就是修，来用功夫修。那么儒家呢，它有这个几个阶段，博学，广泛的博是广博之，博学之，广泛的是学。博学之后呢，慎思之，啊，博学之审问之，审呢、啊。审就是审查那个审呢，问就学问的问呢，不学之后就审问，审问就把你自己学来的广泛学来的这个学问呢，你自己审查自己有了疑问了，还去问人家叫审问。审问之后，在理论上你犯疑问就解消除了，没有疑问了。还有慎思之，慎思之就是谨慎的往里边研究，深入的一层在思考。思考以后啊，他一种学问与其他的学问有连带关系的，实际上学问多得很。你研究这门学问呢，还要跟别的学问呢，还有似是而非的，有正的有不正的，明辨之，还有辨别。辨别的他的这个啊，有正的有邪的，拿这个正的与别的邪的来比较比较。比如说我们刚才研究是这个待业往生啊，就有人现在是提倡是消业往生，那你只懂得待业往生，你不懂得消业，他消业往生讲的消业消的是什么业，你也要懂得，然后你把那正当的正待业往生与消业往生这些辨别，一辨别的时候觉得那个心不通啊，而且说往生那个生字就讲不通，你这就是这个明辨之，这个明辨的功夫，对，明辨之以后才有独行之，独就是很独实的来实行，这是儒家的修道研究学问的这种步骤。那么你了解这个步骤了，孔夫子讲这一句两句话，你就容易明白了。这个呢，讲在那个五个步骤当中呢，讲这两个步骤，一个学一个思。学呢就是博学，思就那个圣思。这个圣思啊，这一个字就包括啊，审问之，圣思之，明辨之，学就是这个博学之。那么孔子讲啊，学而不思呢，则罔； 思而不学呢则呆。王就是有王然有无王了，呆呢有疲有疲怠有疑惑，这两种讲法都讲得通啊。比如说一个人呢，你只是注重学，你看书你也听，听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你不去思考啊，不去思考怎么样呢？那只是一个普通知识而已。枉然的，没有什么，没什么用处，等于的是道听途说啊。那种学问你自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学问，你也不能实行，实行起来啊，自己你这个理还没贯得通啊，你信什么的呀？佛家有一句成语叫做盲修瞎练，理没贯得通，你去实行的一定是修的不如法，一定是盲修瞎练，它出问题的。那枉然的，学而不思则罔，这枉然的。思而不学呢，反过来是思而不学怎么样呢？你成天只是这样研究，只是研究，只是思维思考，思考你不去研究，你不去学的话，那你思什么东西啊？你一定要懂得那些，无论是听来的，是自己看来的，必得把圣人的这些所讲的言语、所讲的道理啊，你先吸收，吸收之后啊，你再思维啊，你才有用处啊。你这个圣人所讲那个道理，你一点也不知道，《论语》也不先也没有读过，也没有了解，你凭自己许。自己在思，你思什么东西呢？思而不学，那就是犯这个毛病了。圣人的言语你不去吸收，你不懂不了解，凭空自己的这个那个脑筋是一片空白呀，再来思什么东西啊？思而久之了，那就倦怠了。自己各位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不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写文章的话，不把古人的东西多念几遍，这个古人的章法我不了解，古人的这个圣人的讲这个道理我不知道，我拿笔写什么东西啊？我想这个怎么样写出来，再怎么想思想是我写不出来的，想到最后想得精疲力竭了还写不出来，还是一张白纸啊。古人讲一张白纸对青天呢，腹内无文真可怜呢，那是真可怜，实在是可怜。文也自己要有文，自己文从哪来了？自己是要吸收人家的这个学，要从学来的呀。学而后，然后啊，这个材料很多。我写一篇文章的话，走有风起源呢、啊。这个材料不适合我放弃，我采取那种材料。圣人讲的这句话不适合这里，在这里讲，我又采取圣人那一句话，那就是走有风源了。那就不会带的了，那归思啊，思而不学就是思而的，思而不学就则带。你假如肯学呢，思就不会那样疲，不会疲倦的，不会带。这一种讲法，这种讲法呢，学而不思则罔呢，罔是无罔，无罔就是说。你只学而不去思考啊，比如说我听了这个佛经，我自己看了这个经，看了经，我们自己不去思考的话，一定是发生误会， 无论是金刚经，无论是这个净土中的三经，不去思考都会这个起了误解。起了误解啊，这就是这个无妄的佛，把这个佛法讲错误了，就等于谤佛谤法。你看这个多么严重啊，把这个儒经讲错了，误解错了，没有加经过自己思考的话，这一定也是无了圣人。那么这个学而不思是有这种毛病，思而不学呢，只是这个思而不去学啊，则呆呢疑惑。我们自己凭自己这个想象自己思啊，不把圣人的言语来做个标准，来做解答的话，始终在那里怀疑，疑惑始终不能解决。所以我们这个研究学问修道呢，既是要思又要学，思与学啊不能少的，两者缺一不可。那就是说儒家所讲的不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独行之，这个几个阶段都要。佛家的文思修都要，都不能少，少了一当中一个要素啊，它就发生这个这种这个毛病。这是叫我们修道修学的人呢不能偏呐，学问与这个用功夫都要把它合起来，这样才能学得好。学儒如此，学佛也是如此啊。这章书呢，就讲到这里为止了。我看我们的各位呢，他这个昨天晚上周老师也讲了，学文要背诵这个《论语》这个字，这每一章书啊，每一章书就是一篇文章，也要背诵。背诵熟了，这个圣人的话就是圣言量，记在心里啊。我们修道就是照这个去修，求学问照这个方法去求，那求出的学问是真学问，那么修的道呢也是很踏实啊，也是真正的道，有功夫能够所求的是真正的道。那各位呢学的这个论语也等于佛法是一样。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为止。
见的与闻的就不同了，闻是这个或者是听老师讲的，或者是听别人的那个资讯来的，供给我们的这个资料，这就是的。那么见呢，就是亲眼所见到的，就是在我看得很准，我见的这个地方不是耳闻来的，经过我自己一番体验的，有些。那么那个带是什么呢？带这个字啊，它是不妥当、不安的意思。什么不安呢？就是我们所见到、所经历的事情、所经验的事情，所经验的事情虽然很多了， 可是我们办起来，或者我们所说的，要马上要做的，我们一般一般，我们某某人都是有很多经验的，很多经验是不错的，很多经验是固然重要，你完全拿这个经验，这经验还有一些不可靠啊，还有一些怀疑的地方，还有一些这个不甚妥当的地方，为什么这样的讲呢？这个各位研究这个一般的情况你就知道，同样一件事情在历史上发生的，到后来是完全在重建的，不是。我们研究历史，所以我们自己过去所经验过的，经验过的也跟历史一样。要想再重现的话，没有那个，没有重现的时候。但是只借着这个经验给我们一个后来就是一个参考而已。你假如说是完全是后来重现的，就感觉守株待兔一样。原来一个从这个树下经过跑出来，被前面一个人呢抓到了。我也在我的这个树下我守着，一见准有还有一个兔子来。你说说哪时候？有时候有没有兔子来啊？那不敢讲。所以经验这件事情呢，你不能如法炮制啊！我估计是那么做的，我现在还那么做，还那么做不行了。时间、地点、人都有变动的，这些情况一变动了，你再按照原来那个经验来做啊，不适合。不一定上合，所以遇到这些情形呢，你要再考虑。你办一件事情，你根据这个经验，你见多识广，你虽然不是有很多经验了，但是你考虑结果啊，有一些认为这个事情还有疑惑的地方，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就带啊，就不安呐、啊，不妥当的意思。凡是不妥当的意思就，这些事情呢？你暂时虽然见得多，可是啊，缺，你暂时现在还不能那样办，缺待，缺待就暂时不要办那件事情。那么不是待的，不是待，什么都是我对付这件事情，我是经过研究分析。啊，这些方法这个手续都办到了，然后确定呢这件事情不办则已，一办就能成功，这就可以行了，可以实行了。可是实行啊，在行的时候你还要谨慎，慎行其余，这个其余就是不是个盖的了，待之以定，不是待之以定，有把握的，有把握的事情，你开始做的时候啊，人还要谨慎。你不谨慎，为什么呢？不谨慎还有失败的时候。你虽然计算的很精确了，啊，计算精确，人事地物这些事情，这些因素啊，这些远的，佛家讲的远的。圆圆合合的，圆圆合合，这个当中的圆稍微有一点的这个有其中动圆当中有一圆，有一个圆变了，整个就变了卦了。所以你谨慎的办那些事情呢，你要把所有的这个阴圆动圆就都利用上了，而且是确实使他那些年呢不至于变，不至于转变，都能为你这样这个为 能够成就你这一点的事情，你胜出，这样的话寡悔，你很少会有悔恨的时候，就懊悔的时候。懊悔就是呢，事情办失败了，懊悔；事情办成功了就没有。办成功的条件什么呢？就是慎行，做事情一定要很谨慎。那么后面结论：言寡有，行寡悔呀。路在其中，言语没有过失，但是呢，这个行为没有这个没有悔恨的时候，这个你办政治干路，你无非是一个是言语，一个是行为呀、啊。行为办事，言语是叫人家来这个配合你，拥护你这个政策。你在言行这方面寡有寡悔，你路在其中。你说干这个路，自然就在其中，在那个当中了。这张书呢，是孔子跟子张讲的这个反正之做人这个道理，注意言语行为，注意言行。下面一张哀公问，哀公是鲁国的君，国君鲁哀公。哀公问曰：何事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王错诸举直错诸王则民服，举王错举直则民不服。鲁哀公问孔子啊，怎么样呢？才能叫一般老百姓来服从政府。哀公为什么这个问这个话？当时鲁国这个有三家大夫，这个三家大夫啊，掌握了儒家的这鲁国的一个政权，鲁人自己大权旁落，不能做主，干什么事情都要听从三家大夫的意见。你看这个国君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感觉得很不得已，就问孔子子我这句问。那么孔子当然是看这个情形也很难答复了，答复他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不对？孔子对曰，对曰这个对字啊，就是因为是哀公是国君，在孔子的这个之上，孔子对哀公来讲，孔子虽然是圣人，在道德方面来讲是圣人，但是就世间法来讲，他是鲁哀公的一个臣子。臣对君，就是下对上，答复本来是答复的，答复不想答复，想对也，就是答也，对也。古时候称呼啊，谈话之间都有这些规矩，所以孔子对哀公说了： 举之错举错之枉，举啊，举把它举起来，把它提拔出来，举这个字啊，他就是用双手啊，用双手把它抽出来，这字啊。那个，就是把它提拔出来。直呢，直是这个人呢，他这个人的个性，他的为人很正直，心里没有弯弯曲曲的，这个人很公正，很正直，这种人就把他举出来。错呢？错这个字啊，就是个假的意思。作文解释啊，中国这个有六书，六书当中有假借的。假借字这个字是原来的字是这个字。说的他知不假，那就框在那里。所以在经里面呢，这个是假借，这个是过的，这是假借的，是本来就是本质这个，结果呢往往是用假借的话。我们一看这个。举止错诸枉，错就是这个字，错呢就是直的。你呀，把这个直正直的人举出来，错呢枉这个字啊，枉这个人呢、啊、是这个心里不公正、不直，就跟直是相对的。他做人当然是一切都是的。这个心里有这个自信滔滔的，口里所讲的和心里所想的不一致。他口里讲是为国为民，为大家办事，心里所想的事情呢，就是把大家的钱呢拿到自己来享用，这就是枉。不枉呢，不是。通过这个字啊，还有那个用轻音的，也有轻音。姑娘，知一，知一，知猪猪，啊，两个字念快念的结果就变成个猪字了。换句话说，你看这个猪字啊，你拆开了，把音译拆开了，就知一。那么用在一句当中呢，就当知一讲。用在这个句子后面当一个问话的话，你把这个直呼讲，这就是个复，这个音的复合音的。那怎么讲呢？鱼之错诸枉啊，把直的人。正直的人举出来，这个枉的人呢，错诸枉呢，放置这个把枉的人呢，那个那些小人呢，专门求利益的那个不正直的人呢，错之于，哎，再说呢，错之于枉，啊枉错之。那放置在什么地方呢？放置在哪里？放置在这个时代之下。 那么你只要把这个正的人叫他一点高位做领导人，那个王的这时候呢，你就把他放在这个下面，叫他进行教授，不要他来掌握这个主权。这样的话得民服，这样的话为什么呢？正直的人一般是都是大公无私的为老百姓做事，真的为民为老百姓来谋福利，这个民众自然服从你。反过来讲呢，举王促诸侄，你把这个王这种这个那些小人呢，把它举出来，促诸侄呢，把侄正直的人呢，把他这个放在这个王的之下，受这个小人来领导。那好了，小人来领导了，他来办的事情，一举一动没办的这一件事情呢，都是其他自己来谋取的利益的。都是来损害国民的利益，这样呢则民不服，民众一定是不心里不服服不服从的。这是孔子呢语言在线呢对。